今天证道的经文有两处，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二节，还有犹大书的十七到二十五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祷告。下面是犹大书十七到二十五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接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啊！这个最近，这个时间呢，很有意思啊。二十五号圣诞节正好是礼拜天啊，大年初一正好又是礼拜天啊，今天元宵节又是礼拜天啊。这个所以呢啊，哦，元旦也是礼拜天的，哎，所以呢，这个今年这非常有意思啊。我们不知道是神在这中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意。但是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感觉到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啊，要热心起来好像很难，有没有这种感觉？看我们在这坐的啊，这个人数越来越少，老头老太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是吧？不管你怎么努力啊，好像传福音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今天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时代啊，这个我曾经跟一位澳洲的比较资深的教会的同工聊天，那是很多年以前了啊。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看到的西方教会啊，要么老龄化，要么关闭；年轻人的教会呢，要么灵恩派，要么就胡来，对吧？这个为什么走正常路线、走纯正信仰道路的教会就是复兴不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这件事情呢，也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因为圣经上早就说了啊。今年呢，有不少弟兄姊妹呢，也是在线上祝福，对吧？有一些传道人啊，也祝福，愿你新的一年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一套一套的啊，就写过来了。那么有一些人呢，我就直接回了啊，我就说，这是我们的心愿，可是客观事实一定是越来越糟糕，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的祝福，那样的愿望，因为圣经早就预言了，对吧？世界末了的时候，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在这个犹大书啊，犹大书是整本新约圣经的教义书信里边最后一卷书了，接下来就启示录了啊，就结束了。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就说了啊，亲爱的弟兄们呢，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对吧？这个是我们要纪念的，对吧？从前所说的话，说什么呢？啊，他们曾经对你们说过，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心中没有圣灵的人。那么圣经用了很简单的话啊，在这里其实圣经很多地方都在告诉我们，进入世界末了的日子将是危险的日子。这个危险不一定是环境上的危险，而是灵性上的危险。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神写的，是吧？圣灵借着他的使徒、他的仆人、先知写出来的话。那么因此圣经他所写的这个角度啊，一定是从神这个角度来写的。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是我们下地狱，对吧？还有比这个更加危险的事吗？是吧？也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危险的事情来到，那么这个危险就是使已经得救的人有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渐渐的就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就被世界重新拉回到世界里边去了。所以在你把投影圈给我好吗？你的退出去好了。好，好，今天呢，我们用“弟兄胜过他”这个题目来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主题哈，它的主题。那么胜过他，当然我们就知道胜过的是谁，对吧？所以在圣经里边，特别是到了将近圣经结束的时候，约翰一书里边说了一句话，约翰一书第五章啊，就将近结束的时候说一句话，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这个是对基督徒说的，对吧？这个约翰一书他整个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永生，阿们啊，这最重要的事，对吧？我们刚才讲到了危险的日子是什么危险呢？主耶稣说过啊，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吧？因为人早晚都要死，对吧？所以最危险的事情不是我们肉体上染上这个什么 COVID-19 啊，或者说怎么样，最危险的事情是我们永恒的归属丢弃了，这就糟糕了，对吧？所以在这里他首先啊，这个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属神的，但是下边说了一句话，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这句话在翻译上有一点问题，其实在原文里边是没有手的，就是躺在 那恶者的下面。在希腊文里边，这个躺在和谁躺在一起呢？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含义。什么含义？讲个笑话啊，大家别睡着啊。有人一对知青啊，他们曾经呢是乡下志青年啊，经过很多年以后呢，大家走到一块来了啊，大家就讲讲话什么什么啊，开玩笑。那么大家在一个桌子上的时候呢，就说曾经我们一块干过这个，一块干过那个，是吧？两个人啊，最后他跟另外一个弟兄说，他说：“哎，我跟我这哥们儿同过房。”开个玩笑啊，就是我们知道同房是什么意思，对吧？圣经里边都说同房，对吧？所以很多话呢说的比较不那么露骨一点，是吧？所谓的文雅一点啊。这里说卧在那恶者之下，其实没有手，因为一手呢就失去了他原文的那个所指了，是吧？其实这个卧在那恶者之下是一个很污秽的场面啊，成年人大概都能够理解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为什么人会去行淫乱呢？就是因为在那里享受那个最终之乐的过程，对吧？所以说全世界都躺在那个恶者的下面，在那干嘛？所以圣经上说，世人凡是不跟基督在一起的，不跟随基督的，不属神的，他是淫妇，他是与那恶者去享受最终之乐的过程。那么这个就是世界末了今天人类的一个整体的表现。为什么来教会难而又难，而回到世界里边一下就过去了？因为那里有一种满足我们肉体欲望的享受。人的肉体的欲望的享受各种各样，各种各样，对吧？这是一种属灵的淫乱。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从神来的，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跟往以往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在咱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呢，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种困难，就是觉得写在2000年之前的圣经在今天的实际的生活当中的应用变得非常的生涩啊，因为我们今天有太多新的东西了。比方说我们玩手机算不算犯罪，是吧？很多基督徒啊，我们很注重圣洁犯罪，圣洁犯罪。我们在过去尤其是这个华人教会里边啊，特别注意我们对罪恶的问题啊，所以呢叫做认罪悔改，对吧？其实这个不是圣经里边主要的问题，人犯罪不是圣经主要的问题。其实圣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注重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对了，其他的才会迎刃而解，对吧？犯罪只是我们与神之间关系错误不对而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我们自己能追求到圣洁，那我们就不必信神了，耶稣基督也不必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对吧？所以我们的关键的问题不在那个罪的行动上，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那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们说玩手机算不算犯罪，这个话很难解释，对吧？怎么说这个看手机算犯罪呢？我自己就经历这个问题啊，有些时候一些试探，一些事情来的时候，你事先没准备，心里没准备，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明了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手机里边就发进去这么多信息，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就在看的时候，哎，觉得很有意思，对吧？然后呢你就发现你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对吧？有一天我自己挣扎啊，这个就是那个微信里边有一个叫 channel， 对吧？里边全是小视频，有没有人看？大家都不看啊，大家都比我更属灵啊。这个 哎，我其实我原来我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啊，后来是别人发到我手机里边来一个东西，我就看往上播，哎，一个晚上还有，再播，哎，还有啊，然后后来发现哦，在那个后边的那个朋友圈的下面啊，我都把路都给你们指出来了，然后呢，就有一个 channel 啊，然后就说多少个朋友喜欢这个东西，我看什么东西打开看了啊，打开一个，哎，没啥意思，再翻，哦，又是这个，再翻又是这个。一翻翻了两个多小时，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很有负罪感，我觉得我一个传道人，一个追求神人，怎么可能花这么多时间？我今天读圣经，不知不觉的当中花了这么多时间，下决心，学不到。过一会儿呢，想，哎，那个又看到有什么东西啊？哎，又翻了，刚在我这儿呢。啊，接触不好吗？哦，好，这个好一点吗？不知不觉又花了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也不知道啊。后来我甚至在日记里边都写上，我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让我不要再去花这个东西。结果搞了好几个月都控制不了。哎，到时候他就想看。哎，到时候就想玩，还很好玩啊！最后呢，给自己一个安慰，说你是个传道人吗？你也不能生活在空中，对吧？你透过这个呢，因为手机它是比较隐私的东西，所以有很多东西平常不敢说的话，哎，在那里边都敢说了，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解人性吗？所以就给自己很多的理由来让自己可以心安理得的花时间在那里面。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当我看完了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与神的距离有距离了。我在灵修祷告的时候，心静不下来了，对吧？在神面前下决心不再看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看手机不是犯罪，可是呢，它导致你远离神，它导致你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但是你就发现，你要克服它，就是挺困难。这个就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缩影，因为当今的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恶者的信息啊，没有手下，对对对对，圣经上都对，没有手下啊，就握在那恶者之下。然后呢，这些信息啊，里边的这些思想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就开始影响你，不知不觉的。他就给你洗了脑了，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他影响了。哎，你会想他想的这个东西，哎，也挺有道理的啊。哎，这个也还有这种想法啊。这哎，你逐渐就开始所谓的被他掳去了你的思想。那么神的话在这里呢，就觉得很遥远。回个头来读圣经，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当我看了一段时间这个什么，我觉得很负罪感，放在一边了。然后呢，这个。比方说啊，我给同工发一个信息啊，这真实的经历啊，我正在灵修啊，我想起来哦，营会应该怎么样，给同工发个信息，然后发完了信息以后呢，下边就是有那个 button 了，然后哎，顺便看看吧，里边有什么东西啊，哎，就进去了，进去看，哟，就是看了很多东西，一看，哎呦，不对了，赶紧把它关掉，放一边，回过头再看圣经，感觉和一开始看圣经感觉不一样。我们的属灵的征战就真实到这个地步。这个今天的经文取自于启示录里边的这段话。启示录，我们说弟兄胜过他，启示录告诉我们他是谁，他被称为是大红龙，又叫魔鬼，又叫撒旦，下边句话叫做干什么的？迷惑普天下，迷惑普天下。什么叫迷惑？什么叫迷惑？我们被迷惑吗？怎么叫迷惑？圣经里边说，我们都如羊干嘛？走迷了，个人偏行己路，是吧？那么也就是说，撒旦魔鬼他要骗你， 因为他从起初就说谎了，对吧？然后他就给你各种各样的东西在那里扰乱你的思想，让你不知道归正的路到底在哪里，或者对那个东西不感兴趣，或者不给那个时间，只要他占用你的时间，占用你的思想，乱七八糟的东西给你，然后我们就危险了。所以他是迷惑普天下。比方说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大家现在都意识到，很多人都意识到我们中国的文化出了问题了。近代啊，现在我们觉得中国人中国文化里边最大的问题，只能说之一啊，不敢说是最大的问题，是诚信出了问题了，对吧？大家不讲信用，对吧？所以不敢借钱，不敢做事情，因为诚信出了问题了，对吧？什么东西都假的，骗人的太多了，对吧？手机一看一个信息过来不知道的马上删掉，因为里边可能就是骗子，对吧？诚信出了问题了。那么为什么诚信会出问题？好，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贪官很多，对吧？哎呀，那网上也是喊这个打倒，怎么除掉贪官人民就幸福了？怎么除贪官？谁来除贪官？为什么要除贪官？大家都不明白，是吧？就是觉得哎呦，好像这个问题解决就解决，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中国和普世所有这些社会出的问题很简单，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这些东西接受了，其他的都是自然的结果。这太简单了，你怎么看不明白呢？对吧？为什么共产党员会贪污？因为唯物论嘛。什么叫唯物论啊，弟兄姊妹？啊，唯物之论嘛，对吧？钱是什么？钱是通货嘛，是吧？那么唯物论就是唯钱论嘛，很简单的，对吧？进化论是什么？进化论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嘛，是吧？我怎么淘汰你？我有权利我就淘汰你嘛，就这么简单嘛，对吧？我是唯物论，我是无神论，我不需要敬畏任何对象，我不需要有任何负责的对象，对吧？我有权利，我要唯物，我要淘汰你，就是这么简单，太容易的思想了，为什么想不明白？哎呀，一天到晚喊这个喊那个，但是就不愿意解决无神论、唯物论的问题，对吧？抱定无神论，相信这个，相信那个，所以迷惑，根本看不明白，所以折腾来折腾去。我就很遗憾，有很多基督徒的这个牧师，甚至很有名的牧师，整天在那喊中国要实现民主，在无神论、唯物论的指导之下的民主会是什么样的民主？有可能是好民主吗？它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只有彻底的抛弃无神论，彻底的抛弃进化论，彻底的抛弃唯物论，这才在中国里边是有希望的。有很多人说我们不要基督教，我们要中国文化。马列主义是中国文化吗？最大的汉奸是谁？出卖中国最大汉奸是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脑子，有时候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心里边很难过，对吧？这么简单的问题搞不明白。所以现在发明了一个词叫脑残。为什么会脑残，弟兄姊妹？啊，为什么会脑残，变成脑残？你怎么跟他讲话他讲不明白？哎，就是被撒旦魔鬼迷惑，被撒旦魔鬼迷惑，他没有真理在他的心里，他必然落到这个地步里边去，对吧？有人说你看那个人可怜，对吧？他被割韭菜他还歌颂镰刀，对吧？人就会这样，对吧？人就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被迷惑了。为什么他会迷惑？因为他跟随撒旦，他没有转回到真体的本源。撒旦的工作就是要迷惑普天下，所以你看到他好可笑，但他自己不明白，他还是觉得自己很振振有词，振振有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圣经里告诉我们说， 他被摔到地上去，这撒旦魔鬼被摔到地上去啊，他的使者也跟他一同摔下去了。所以撒旦魔鬼从一个时间他在地上的工作更加的努力了。然后我听见，这是约翰说的啊，说我听到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的这个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控告我们基督弟兄的啊，就撒旦魔鬼已经被摔下去了。这个是什么时间呢？撒旦魔鬼什么时候被摔下来的？约翰看见了是吧？什么时候摔下来的？就是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基督复活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然后他被提到天上去。他到了天上去，撒旦就下来了，对吧？撒旦曾经在天上是因为他控告弟兄，现在他再也没有机会控告弟兄了，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一次有效，永远有效的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所以他的控告没用了。基督的救赎已经遮盖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所以他在天上再也没有地位了，他不能再在天上，所以他从天上下来了。下来以后他就等待着末日的审判。弟兄姊妹，咱们再强调一次啊，地狱不是为人预备的，地狱是为撒旦预备的。但是很可惜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不明真理，甘心跟随撒旦，相信撒旦的谎言，上当受骗，没办法了，对吧？这些人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对自己的永生不感兴趣，只顾现在，他必然受骗。人受骗往往是因为一个原因，什么原因？人受骗往往是有一个原因，当然另外一个也很重要，对吧？就是因为贪婪才受骗。人如果没有贪心，你很难骗他。第二就是没有真理，他看不明白，他不知道正道在哪里，所以他就非常容易被欺骗掉，对吧？人要贪婪就麻烦了。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怎么样杜绝贪婪，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我们的贪心问题。我们人人都有贪心，所以不是有没有贪心的问题，是怎么解决贪心的问题。怎么解决贪心？只有一点，信上帝。你信上帝，你就贪心就解决了，因为神是你的一切，你不必再去贪这些事情。你按照神的旨意生活，神祝福你，你信这个，你就不必贪婪了。你不贪婪，那诱惑你的，那迷惑你的，那欺骗你的，他就很难有缝隙了，因为你根本对他那套，他来吸引你的那套你不感兴趣，你根本不需要他那套。所以弟兄姊妹，撒旦从天上被赶到地上来的时候，那些对世界对肉体贪婪的人糟糕了，就跟着他去。本来那里是不该我们去的，因为耶稣来已经把我们普世人类的罪孽全部还清了，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天堂了。但是有些人因为贪婪眼前的这一点点的小利而放弃了第二次可以进天堂的机会，因为第一次是在亚当里他犯罪失去了，在基督里神给的是第二次，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去了，可是我们愚蠢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因着眼前的一点点的小的利益把我们永恒的生命给抛弃掉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么严重的这个严肃的这个征战的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些人没有跟着他去，就胜过了他，胜过他的谎言，胜过他的迷惑，对吧？在这一个属灵的征战里边能够得胜，这人有两个条件。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他不是不爱惜生命，是 有永生比暂时的生命更重要。那么随之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是这些人信心坚定的描述，表示这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那么轻松的，对吧？是一个很激烈的。今天我们来教会，我非常担心的一种情况，就是弟兄姊妹对信仰不认真。这个不认真是个很可悲、很可怕的东西。我们没有把重要的东西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肃。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随之于死不爱惜生命，表示这件事情严重的一个地步，因为它本身就这么严重，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的生死的问题。那么这里说弟兄胜过他是靠两件事情，第一羔羊的血，第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羔羊的血是不需要我们再做什么的， 对吧？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已经这血为我们流了，这个我们不需要做的，是吧？另外一件事情做的就是我们所见证的道。所以在这里羔羊的血是基本，我们所见证的道是条件。 OK， 没有羔羊的血我们见证道没用，对吧？有了羔羊的血，如果没有我们自己所见证出来我们自己的信仰，那血也白流了，对我们来说。然后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啊，都快乐吧，因为撒旦没了，所以天上再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景象了，对吧？我们知道在约伯的时候，神的众子聚集的时候，撒旦也在里面，对吧？所以那时候天上不宁静啊，有撒旦在其中，上帝忍耐。所以我就想，上帝的忍耐太厉害了，是吧？到底忍耐撒旦在天上忍耐了多长时间不知道，是吧？撒旦跟上帝对话，上帝烦不烦啊？有时候我在想，要叫我就一脚把踹了就完了，对吧？打死就没事了，对吧？神不是，神忍耐公义，所有的事情神做的他一定要做的非常的合理啊。但是等到撒旦被赶下来，天上快乐了，但地却有祸了，地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地下到他那里去。那么圣经已经把这些东西已经准确地告诉我们了，这个事情发生在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撒旦下来，从那之后就越来越严重了。那么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撒旦怎么样？知道自己的日子，更加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对吧？所以呢，怎么样翻页呢？我这翻页都出来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变成咱们一开始所说的这个样子，对吧？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艰难。当非常非常艰难的时候，就需要弟兄姊妹怎么样？非常非常的警醒，而非常非常的努力，对吧？可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小视频啊，其中有一个有几件事情啊。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再也没有耐心了。为什么小视频弟兄姊妹谁还愿意看10分钟以上的视频？很少看的，对吧？一两分钟，甚至一看开头啪马上刷过去，一看下个啪马上刷过去，对吧？我们很少停下来能够看一个10分钟以上的视频，一看这个16分钟不看，管它是什么东西的。这导致了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肤浅，我们不愿意思考，我们只想从视频当中找到一些印证我们想法的东西。哎，这个想法跟我很一致啊，很有意思，哎，开个玩笑，不就过去了。我们很难从中真正所谓的学到东西。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想到了在教会初期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使徒 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个所记录的啊，这个教会历史上的第一篇讲道，啊，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彼得，圣灵降临，圣灵充满，彼得讲道，第一篇讲道，讲道完了以后，众人有一个反应，说觉得什么，扎心，啊。扎心是什么意思？觉得好像我们做的什么东西不对了，对吧？哎呀，扎心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当时的听到的人的回应。我不知道咱们今天听到的弟兄姊妹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曾经有一位咱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说。他说：“张牧师，你讲道的时候能不能别那么吹胡子瞪眼的，是吧？这个，你讲的温柔一点嘛啊！那墨尔本的人听了这个，一听是说提到你的名字以后，就说这个人啊，这个，北方人嘛，大概是啊，就是太粗野了那个意思啊，就是说讲道的时候拍桌子瞪眼的干嘛呢，对吧？”这个我们是来听听啊，学点做人的道理，温温和和的，对吧？你说是这个怎么回事？搞得那么……哎呀，我心里边我就是的，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吹胡子瞪眼的人，但是因为这些东西太重要了，因为弟兄姊妹在这些问题上不一定感受到，所以里边很自然的就会把这个急切的心情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为要使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是无所谓的，是吧？咱们一个礼拜就聚这么一次会，这一次会就这么一点点时间，对吧？我们再随随便便就过去了，开开心心睡一觉，这个讲了什么，听了几句话，就过去了。平常再不参加查经班，我们猴年马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对吧？我们猴年马月能够建立起我们信仰的基础啊。是吧？这个有些人说，哎，从你们教会出来的人，这个对圣经了解也不一定多嘛，也不怎么样嘛，是吧？我说是啊，下大雨的时候，所有的地方都会湿吗？我说这些人的防水功能太强了，对吧？哎，所以你讲什么东西油盐不进的，有很多这样的人的，对吧？你就算吹胡子瞪眼，他在照样睡觉，是吧？没用的。但愿我们弟兄姊妹和当初的这些犹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说我们对神的道是认真的，所以才会扎心。然后他们的回应就是我们该怎么办。那么第一步就是个人要悔改，悔改是方向性的，以前我们错了，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是吧？这个不是指的一般的人，这首先是指的犹太人。犹太人以前的信仰对吗？对象是对的，道路是错的，因为走律法主义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要因信走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然后要受洗啊，受洗就是罪得赦免，然后神就必应许我们里边有重生的生命给我们，有圣灵进驻在我们里面了。那么这些话呢，是给犹太人，给以色列人的，同时这里也说了，也给远方的人。我们感谢主，圣经里边在那个时候就把我们也包含在其中了。当这些话讲完了以后，彼得说一句话，今天在屏幕里边打出来啊，其实我引用这段经文里边重点就是要引用这段经文。彼得说一句话，他说他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谁？救自己。谁救自己？自己救自己啊，是吧？所以很多人就说，神救我们，我们就等着神救就好了嘛，是吧？所以你是堕落的人，你怎么能可能自己救自己？你不可能的嘛。是加尔文主义的思想，对吧？预定论的思想， 对吧？你是好，你是坏，你努力不努力都没有关系的。神来救你，神是大能的，神要救谁就是救谁，你根本没有，你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主动的可能性。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上说你要救自己，救自己。你说到底耶稣救我还是我救我？所以有句话说的很有意思，耶稣救那些自己救自己的人。你连自己都不救自己，耶稣救你也没用，是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救自己？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在危险的状态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需要被拯救。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看重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不愿意我们的生命随便，对吧？所以我们产生了救自己的自救的这个愿望。我们去医院，谁救我们？医生救我们，对吧？可是你不去医院，你不吃药，医生怎么救你？是吧？其实是我们和医生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救我们干什么呢？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刚才我们讲到了撒旦的工作迷惑普天下，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叫做世界的潮流，他炒作这个世界的潮流，然后让很多的人都去。我说我们这个时代里边更加困难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炒作的能力超过了过去任何的时代，因为太多我们得信息的机会了，撒旦有太多跟我们讲话的机会了，迷惑我们的手段太多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需要更加的冷静，需要更加的把握我们里边优先的次序，我们更需要知道我们跟至高者之间的关系，对吧？我们定准了我们的信仰，然后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好好的管理，上次咱们讲到了吧，好好的管理我们的人生。那么在犹大书里边就把我们这个能够在这个时代啊这个自救救我们自己的三个步骤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世界末了，圣经末了，神借着他的仆人给我们讲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整个犹大书的核心，对吧？讲了很多话，目的到了最后就是要你也要救你自己。怎么救呢？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这是对基督徒说的，对吧？啊，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其实这个造就这个字呢，在原文里边就是建造的意思，就 build 啊，英文的是 build， 就建造，造，盖房子啊，这个意思。那么至圣的真道就是说它是个根基，它是蓝图，它是方法，你要在这个根基上来造我们的生命，要在这里边来建造。所以在这个刚才讲到说弟兄胜过他是靠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道是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如果圣经真理你不熟，信仰就别谈了，是吧？如果这个我们热心，我们也怎么都好，如果圣经不熟，那表示根基根本没有建立，没有根基的。所以这个甚至于在这个箴言书里边有一句话啊，如果我们在律法上不先受教的话，我们常常说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是吧？祷告做的事我自己不能做。祷告重要吗？很重要。但是箴言书说一句话，如果你不先在真理上受教，你的祷告也为可憎。不要觉得祷告就神就听，每一次我祷告神经病了，每一次你祷告神一定听，你谁呀？ 对吧？那圣经上不是说了吗？我祷告神就听，神就应验。你祷告神可能憎恶你也不一定。大家有没有听过蒙神憎恶的祷告？有没有听过？没听过，我听过，对吧？曾经有人跪在那里祷告，说：“上帝啊，他怎么得罪我？求你咒诅他，对吧？”哎呀，上帝啊，这个东西我很喜悦啊，你千万不能给他，你一定要给我啊。为什么会这样祷告？这是不合真理的祷告。如果一个人不先在真理上受教，受教要把这个教不单纯知道，要受进去，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的时候，你的祷告才蒙悦纳，对吧？所以第一件事情，先在至圣的真道上建立。鼓励弟兄姊妹参加查经班，我求你们参加查经班。咱们教会现在有两个查经班，星期二晚上一个，星期五上午一个。我告诉大家，多长时间你的信仰能够建立起来？你每一次都参加，一次不落。我感谢主啊，这么多年下来，我几乎没有因为我个人的问题，神也特别怜悯啊，耽误查经班的很少很少，对吧？神特别怜悯，不知道为什么很容易大家就在查经班上请假。我告诉大家一个问题，掏心掏肺告诉大家，查经班比礼拜天还重要。听篇道只是给你点鼓励加油站而已，查经班才是你信仰的基础。你没有查经班，你的信仰是白费，你做礼拜没有用的，你的祷告蒙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敢再说了，对吧？你不要觉得你热心你就神一定讨你的喜悦，不一定的，弟兄姊妹。所以参加查经班，当然我在这说你参加不参加与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吧？我讲给一个人听也听，讲给五个人听也是我一样讲的，对吧？请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当然你说我参加别的查经班也可以，也可以，是吧？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人，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教会的实际情况 来讲查经班的，是吧？我刚才问了你，每个星期二每个星期五参加查经班多长时间能建立你的信仰基础呢？我告诉你，最少十年。你没有十年的功夫，你说我对圣经了解，你别说了，我读了三十年的圣经，现在很多圣经我还不十分了解。你是比我聪明，但是也不至于聪明到这个地步吧。我告诉你，我讲圣经比你听圣经我要得到的东西比你多了好多倍，对吧？我知道的东西我讲出来大概很多分之一讲给你听的，对吧？然后你听的时候你在网上听，尤其是你又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我讲出来的东西你又不知道听了多少分之一，然后你听了以后三天以后你还剩下多少分之一，基本上没了。你想你多长时间才能把圣经弄懂啊？如果你连这个时间都不懂，你一辈子也懂不了。对不起，我这样跟你说一点都不过分。你知道你天天都要吃饭，对吧？可是属灵的生命需要天天吃，你说我用功，我一个星期把它读完，不可能。我曾经我试过，我每天我多花时间努力读经没用的，回头就忘，脑子马上卡住。圣经就是不能突击的，必须慢慢来。第二件事情才是在圣灵里边祷告，这个次序不能都乱的，先在至圣的真道上建立，然后才能祷告。你没有真理，你的祷告是无效没用错的，你求的东西都神讨厌。用心灵用诚实来祷告，在圣灵里祷告的一个最重要的图画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讲的枝子与树的关系。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枝子，你想活得好必须跟树连接，对吧？ 祷告，灵里边祷告就是用灵里边跟他连接。祷告最重要的不是你说什么，祷告最重要的是你领受什么，那个是你跟神之间灵里边连接的时间。最重要的是神供应你。所以我们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侍奉上帝，不，我们来教会是领受上帝对我们的侍奉，对吧？他来感动我们，他来教导我们，对吧？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在这里，我只是他手中的一个器皿，是吧？我所求的就是我在这讲的不是我的，是他的，对吧？主啊，你透过我供应我，也供应大家，对吧？这个是我们在灵里边的祷告。那我们祷告的对还是不对？到底我们灵里边的感动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还是从神来的？真理作为指导，作为鉴别的标准。所以真理在先，祷告第二。完了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去活出，保守我们自己，脱离世俗，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再说了一次，要保守自己，要保守自己。保守自己在干什么呢？常在神的爱里头。换句话说，你不小心的时候就从神的爱里边就出去了，然后你就对神怀疑了，然后你就不知道自己怎么样了，很容易就随流失去了。然后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是一直要仰望的。他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软弱，因为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有错，所以我们希望他赦免我们，同时帮助我们。我们一路仰望他，我们同心仰望他，这样他才能保守我们。我们让他能够保守我们，不要他保守我们，我们把他推开，然后直到永生。直到永生表示这件事情没有终结，一直要做到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长，对吧？尤其是在座的各位啊，我现在有一点资格这么说了，是吧？我们大概是开始要倒计时的时候了，是吧？主要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剩下这个时间里边，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这件事，但愿我们能够牢牢的把握住。年轻的弟兄姊妹啊，神横下心，允许撒旦魔鬼还在。允许撒旦魔鬼在，表示什么意思呢？虽然神不愿意，但是为了我们，神忍住他的痛苦，允许我们有机会可能犯罪。所以犯罪不要灰心，神不希望我们犯罪，我们自己也不应该犯罪，也不希望犯罪，可是我们还是会犯罪。所以犯罪不是问题的终结。中国人说一句话非常好，失败乃成功之母。所以不管我们过去是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姊妹，不要绝望，不要绝望，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仰望里边有几个内容，我们仰望他的赦免，我们仰望他的同在，我们仰望他的供应，我们仰望他的引导，我们时刻仰望他对我们的保护，对我们的保守，这样使我们可以平平安安、丰丰富富的进到他的国里边去。这个时候撒旦就蒙羞了，他怎么骗你他骗不了你，对吧？这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荣耀。